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比喻是耶稣在教导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表达。耶稣常常借用当地巴勒斯坦地区的日常生活、大自然、动物、农业、商业等等事情来作为比喻的题材。因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圣经的背景，才可以对比喻有正确的掌握。比喻的特色是它有一个重点的信息，或是有几个重点的信息，而对于比喻的细节我们是不需要去穷推的。比喻也和上下文会有关联，我们需要来参考上下文来确定比喻的主要信息是什么。而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最好的一个说明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九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四章九到十二节，第九节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无人的时候，意思是耶稣私下的时候，对于跟随他的门徒讲解了比喻的意思与目的。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这外人指的是不想跟随耶稣的人，或是对耶稣的教导没有反应的人。而为什么对这样的人要用比喻呢？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如此中文的翻译很容易让读者误解，耶稣是一个小气巴拉的老师，他不想让大家了解天国这么宝贵的奥秘的教导，他不想把启示告诉所有的人，所以才用比喻来刻意隐藏主要的信息。其实并非如此，神爱世人。十二节的教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是表示一个结果。当耶稣教导完之后，结果怎么样？这些人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不懂。因着他们是这样的光景，耶稣才用比喻，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恐怕这个希腊文也可以翻译作或者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所以耶稣说比喻的目的乃是为了要唤起那些麻木不仁、对神话语没有反应的人能够有反应。有些时候我们讲到台下有一些受众对于讲员所说的圣经的话语没有兴趣，哇，一说到笑话，一说到故事，他们好像就醒过来似的。因此如果可以透过有意义的笑话或是故事 与你所说的信息做串联、做关联，那么对于这些对神话语比较没有反应的人，能够来刺激他们，这就很好。那么比喻的功能也是如此。所以圣经中的比喻，我们需要以神的爱这个角度来理解。耶稣不是怕听众回转之后得着赦免，而是用比喻的方式，对这一群人来说，或者他们喜欢听，他们引起了好奇心，也就愿意来聆听耶稣的教导，悔改，然后得着这赦罪之恩。好，那么我们来看撒种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我们常常在说讲道学该如何分享主的话，该如何教导，其实我们先要学的不是讲道，而是听道。听道学是讲道学的基础，可是很遗憾的，很少教会在教弟兄姐妹如何听道。听道是讲道的基础。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很厉害，因为人太多了，而在当地巴勒斯坦地区有一些小海湾，这些小海湾因为地形之故啊，会有自然音响的效果。耶稣要让听众有最好的收听效果、收听品质，所以他就坐船，离岸有一段距离，利用地形之故，造成自然音响的效果，让受众可以听得到耶稣的教导。特别提到坐下这个动作，因为在犹太教里头，通常拉比、教师他们都是坐着讲课的，坐着教导的。但现在很有意思，现在在教堂当中，我们主日崇拜时是弟兄姐妹坐着，然后呢牧者、讲员站着，刚好相反。其实在犹太教里头，在古代是听众要站着听，然后讲员呢是坐着讲。但我想没有关系，这个是犹太教的传统，并不是圣经的要求。现在呢我们可以坐着听到，很幸福，要珍惜，要好好听。再来，马可福音四章二节，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在教训之间，可见在教训的过程里头，也许耶稣有发现了有一些人爱听不听，或是呢好像对于耶稣的教导没有正面的反应，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说什么比喻呢？第三节，你们听啊，这你们听啊，在原文里头是一个命令语气，耶稣的命令，你们听，你们听很重要，听，学习听，在做门徒这件事情上面是格外重要的。怎么听呢？那么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第三节说，看哪，原文有个看哪这个字，但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 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听应该在说之前，听很重要。耶稣透过4种土地的特质比拟成一般人4种不同听到的心态，是哪4种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耶稣用当时人所熟悉的题材来讲说真理，这种方式很重要。德国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提倡基督徒需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他把基督徒分成4种，一种是不爱读圣经，也不爱看报纸；第二种是不爱读圣经，但是爱看报纸；第三种是爱读圣经，但是不爱看报纸；第四种是爱读圣经，也爱看报纸。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爱读圣经，也爱看报纸？我们不只读神的话，也要关心这个世界，也留意这个世界他们所熟悉的文字内容，能够透过他们所理解的方式，所熟悉的题材来讲说真理的道。因为耶稣在当时也是如此的。好，刚才我们看到了耶稣用4种土质来表达4种不同的人他们听到的心态。一种是路旁，一种是土浅石头地上，一种是荆棘，一种是好土。那么马可福音4章13节，耶稣就讲明这比喻的意思。4章13节，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可见这比喻是所有比喻的一个基础，听是一个人生命当中最基础的部分，但我们是否有学习该如何听呢？14节，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哦，我们很清楚知道这个种子就是神的话，道。15节，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我刚才说耶稣透过4种土质来代表听众对神话语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落在路旁的，这种路啊，可能指的是一种便道或是田埂，农夫从田地穿越田地，日久就会形成一个步道。这个路旁就是这种便道或是田埂，农夫在上头走来走去，所以如果种子是落在这个小小的田埂上面，基本上它恐怕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种落在路旁的，它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神的话讲出来它连听都不听，或是就耶稣当时来说，他可能听，可是心是刚硬的，容不下神的道。第一种态度是刚硬的心。我们来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是抱持何种的态度来听呢？刚硬、对抗、不接受。如果是抱持这种敌对的态度，那么你的态度就是落在路旁的那一种。再来，第十六节，马可福音四章十六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十七节，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种态度呢，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所谓的石头地，可能是指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那种石灰石的石头地。这种石头地啊，在上头，石头上头会有一层浅浅的土，因为土很浅，土很少。到了入春的时候啊，因为有浅土吸收雨水，湿湿的浅土加上有水分，温度也比较容易温暖，因此它发芽的很快。但是因为它土浅，所以根就没有办法再向下发展，就很容易呢就枯死了。所以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你可以说它是来匆匆去匆匆，他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听见耶稣的说话，很快就接受，然而又很快因为没有根呢，所以很快就枯死了。为什么没有根呢？耶稣特别提到遭了患难，受了逼迫。换句话说，这种人来听讲道，来跟随主，他是要得好处的。如果一旦没有好处了，他就不跟随了。换成现在的语言来说，这种基督徒我们称之为成功神学的跟随者。哇，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耶稣就应该帮助我排忧解难。我信耶稣了，我跟耶稣祷告，耶稣就应该呢让我事事顺利，他就应该解决我所有的困难。我信耶稣怎么可以遇到许多艰难呢？那表示这位神是小神，我不相信。这种基督徒，这种跟随者，这种态度，这种听到的心态，基本上不是把神当作神，而是把自己当作神，把神当成你的仆人来服侍你的。当遇到人生一有不顺利，你就把这个神给 fire 掉了，开除了，不要了。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有这种态度呢？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困难透过祷告告诉神。我们可以求神说，神啊，若是你旨意是如此，请你把这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不管神所安排的道路是如何，我们都愿意相信他，跟随他。你有这种所谓死心塌地的态度与精神吗？如果没有，那么你就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接着，什么是落在荆棘里，还有落在好土中的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我们提到了听到的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落在路旁的，那样的一颗心，那样的态度是一颗刚硬的心。第二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浅也就是这颗心与态度是一颗肤浅的心，肤浅的态度。一旦遇到困难就跌倒，不跟随，不相信了。第三种态度呢，是第十八节，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第三种，它是有机会发芽，但是不能够结出果实。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野草，其实高可以高到两公尺左右，有的里头就有荆棘，如果撒在里头，那么它有机会发芽，但是因为被限缩了，以至于不能够结出果实。这种人他听讲的，他也听也接受了，也生根了，神的话语也改变他，可是在面对许多的竞争时，他最后就限缩了。这样的人，他是一种临危变节，或是你可以说是晚节不保的基督徒，因为他被种种的欲望给迷失了。基督徒在地上其实所面对的战场，总的来说是一个心思的战场，名、利、色、权，各种的诱惑如排山倒海般而来。马丁路德说，我们不能够阻止飞鸟飞过我们的头上，但是可以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筑巢。因此当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还要有另外一个态度，那就是求神帮助我，帮助我，因为散会之后会面临到好多的试探，这些试探我们可能不是畏苦怕难，但是好多的诱惑，我们如果不是控制思想，而是胡思乱想，就很有可能成了那落在荆棘中的那种人。在新约雅各书里头也提到，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说道，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面对许多的思想，我们需要去控制，不要被诱惑去了。雅各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孕育的过程，雅各没有说一开始你有那个想法你就是该死，没有的，而是你容让那个想法在你脑海里继续发酵，甚至于怀了胎，那么结果就是生出死来。我们真的是需要小心。最后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节，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在这里出现几个动词，一个是听，一个是领受，一个是结实。 不管是听、领受或是结识，在原文的意思都有继续不断的意思。我们继续不断的听，继续不断的领受，领受是欢喜接受的意思，结识继续的生产果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当耶稣那个时代，平均每粒种子可以长出10粒谷子。按这个常识来看，如果可以有30倍，哇，那个已经是不错了。如果有60倍，哇，那叫很不错了。如果有100倍，哇，那吓死人了。总之，当时超过10倍的都是很棒的收成，而耶稣说30倍、60倍、100倍，意思是超过你的想象。顺服的结果将让你物超所值，无法想象，甚至于跌破眼镜。我亲爱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听讲到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天父啊，我现在要听主的话了，求主帮助我，让我的心态上预备的好像好土一样，我不要做那个刚硬的，我不要做那个肤浅的，我也不要做那个受到诱惑以至于混乱不专一的，我要做一个拥有好土般心态的人。如何可以让自己好好听、好好领受、好好结识呢？当然，我认为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起码前一天要早点睡觉，因为早点睡觉精神才会好，才会不迟到、不匆忙，甚至于你可以事前也预习一下今天要听讲到的经文，或是今天自个儿要灵修所阅读的经段。再来，如何可以预备自己成为好土呢？我认为当我们听完看完神的话之后，要有一段时间来默想、来祷告，想一想自己如何可以结实，如何可以应用。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养成习惯，要继续不断、继续不断的听、继续不断的领受、继续不断的来结识、来思想如何应用、来向主祷告。当你养成这样的习惯，继续不断，你顺服的结果啊，有30倍、60倍、100倍，将会让你物超所值，无法想象，以及跌破眼镜。有一句话说，态度决定生命的高度。期盼今天这段耶稣比喻的教导能够让我们学好，先做一个好好听的人，懂得听到的人，如此我们生命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